Hello， 我是法尼，我在这个热闹的城市教书。
淘宝路到了。
不过我喜欢云淡风轻这个词。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
在清淡的时光里行走，
在清淡的时光里行走，
安静若素，
安静若素，
笑对烦扰。
欢迎收听
法尼时间。1927年，纪梵希出生在法国北部博韦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世袭贵族，母亲来自纺织世家。纪梵希从小对服装和面料意兴盎然，但他的家人却认为男孩子的最佳职业应该是律师或者医生。好在纪梵希对自己的理想一直很坚定。17岁时，纪梵希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到法国美术学院进修。次年，他以学徒身份正式进入时装业。好学不倦的他，不断从前辈身上学习各种艺术构思。1.98米的身高配上儒雅的气质，纪梵希给人的感觉总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那个年代，著名品牌迪奥主张把女人包装成精致的花朵，让时装更加奢华。而纪梵希的理念则刚好相反，他崇尚简约，主张让时装摆脱束缚，让女人彻底解放。1952年2月，25岁的纪梵希在巴黎推出首个个人作品发表会。这场以白色棉布为主、辅以典雅刺绣的时装展，惊艳全场，令人耳目一新。1929年，一个柔弱漂亮的小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叫奥黛丽·赫本。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英国银行家。小小的赫本出身名门，一切都和煦美好。可是就在他6岁时，父亲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随后赫本便跟着母亲寄居到位于荷兰的外祖父家里。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年，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没收了母亲家族积累了数个世纪的财富。在轰炸机的威胁下，赫本母女躲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熬过了整整5年。在蔓延的战火里，赫本一直坚持学习芭蕾。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姿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时，赫本已出落的光彩照人，他当起了摄影模特，并且有机会在电影里担当一些小角色。1951年春天，赫本到美国演出，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相中了他，让他出演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安妮公主。赫本由此进入好莱坞。1953年，赫本刚拍完《罗马假日》，正准备拍摄电影《龙凤配》。《龙凤配》的剧情是这样的：女主角 Sabrina 从小在美国长岛的一个庄园里长大，她的父亲是庄园主的司机。情窦初开的 Sabrina 喜欢上了庄园主的儿子戴维，可是戴维却对这个土里土气的仆人的女儿并不感冒。后来父亲把 Sabrina 送到巴黎学习烹饪。在巴黎求学期间， Sabrina 脱去了土气，变得漂亮成熟。从巴黎学成回家后，以前对她不屑一顾的戴维 竟开始猛烈追求他。戴维的哥哥颇有门户之见，他觉得 Sabrina 配不上自己的弟弟，于是便介入其中，力图阻止这段不恰当的恋情。然而后来，哥哥竟也为 Sabrina 的魅力所折服，无可救药地爱上这个平民女孩。赫本很喜欢龙凤配的剧情，自告奋勇出演女主角 Sabrina。 在影片正式开机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几件时装，作为 Sabrina 从巴黎学成回来后的装束。1953年7月，盛夏的巴黎流光溢彩，空气里充满着浪漫的气息，仿佛人们被战争压抑许久的热情正喷薄而出。一个花香芬芳的早晨，24岁的赫本行走在巴黎阿尔弗雷德大街上。这天的他未施粉黛，普通白衬衫、素色窄脚裤、平底圆头鞋，大大的草帽上系着一条红色缎带，他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土。那时《罗马假日》刚刚拍完，还没有上映，赫本还没有出名，他的兜里没有高昂的预算，他得用有限的钱买到心仪的服装。来到纪梵希工作室的门前，赫本停住了脚步。纪梵希知道今天赫本会来，但他以为是奥斯卡巨星凯瑟琳·赫本，心中很是期待。然而站到他面前的却是一位像脆弱小动物似的身材纤细的少女，纪梵希不免有些失望。小姐，虽然我十分乐意为你服务，但我的工作室只有有限的几台缝具，而我目前正在为新一季的秀展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无法为你设计戏服。可以让我看看上一季展出的服饰吗？赫本打算从纪梵希已经做好的成衣里直接挑几件。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了解自己的容貌和身材，优点和缺点，纪梵希后来回忆道。赫本首先选了一套灰色羊毛套装，这身衣服仿佛为他量身定制，他穿上后缓缓走来，落落大方，神采飞扬。接着赫本挑了一件白色无肩带的晚礼服，腰身上有一层薄纱直泻而下，上衣和裙身裙摆都绣有黑色丝绒的花卉图饰。最后赫本挑了一件黑色的鸡尾酒裙，一字领的设计不仅盖住了她有些突兀的锁骨，还衬托出她完美的肩线，肩膀一侧有个小小的蝴蝶结，典雅又不失俏丽。赫本对这三套衣服很满意，果断买下带回了美国。后来她穿着这几件衣服出演电影《龙凤配》里的 Sabrina。1954年是赫本的幸运年，这年他凭借电影《罗马假日》的安妮公主一角，荣获第26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也是在这年，电影《龙凤配》上映，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嫁给心爱的白马王子。Sabrina 的故事有每个平凡女孩的梦想。年轻的姑娘们为赫本疯狂，她们努力模仿赫本，从穿着到说话，从走路到坐姿。龙凤配在美国上映时，赫本邀请纪梵希到美国参加首映礼，纪梵希欣然前往。然而在首映礼上闹出个乌龙，影片结尾打出的服装设计师名字竟然不是纪梵希，为此赫本非常尴尬。尽管纪梵希一如既往的绅士，微笑着说自己漏看了，可是赫本却愤怒不已，他承诺以后一定对纪梵希有所补偿，以后我的每部电影都要由纪梵希设计服装。 1956年2月，赫本主演电影《田姐儿》。这是一部轻喜剧，赫本饰演清丽可人的书店店员乔。一次偶然的机会，乔作为高级模特到巴黎完成一项拍摄任务。当赫本穿着纪梵希为他定制的高级时装，沿着香第一城堡的森林顺流而下，一片苍茫里飞出了雪白的鸽子和天鹅。不仅男主角爱上了他，就连观众们也都为之倾倒。拍完《田姐儿》，赫本接拍《黄昏之恋》。在《黄昏之恋》里，赫本饰演私家侦探的女儿。这个年轻女孩爱上了父亲侦查的目标，一个情场老手。与《田姐儿》里奢华的时装不同，这回纪梵希为赫本设计的服装主要展现清纯的学生气质，一字肩的碎花连衣裙、高领风衣、红色毛衣都让观众一见倾心，甚至忽略了剧情。1960年，赫本主演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饰演从德克萨斯州乡下来到纽约的女孩何丽。何丽一心想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嫁给有钱人，却不得不从事交际花的职业。最后，她与同样在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作家保罗相爱。影片《蒂凡尼的早餐》里有这样一幕，在清晨的纽约第五大道上，何丽刚下夜班。她身穿小黑裙，戴着层层叠叠的珍珠项链，头上弯着高高的发髻，手握咖啡杯和羊角面包，边吃早餐边朝蒂凡尼珠宝店的橱窗里张望。身上的小黑裙衬得她优雅又不羁，高贵又不失活力。小黑裙是纪梵希服装设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时尚界不可撼动的经典。1962年，赫本主演电影《巴黎假期》。在《巴黎假期》里，她饰演一个打字员，为来巴黎写作的美国作家提供灵感。两人在合作中擦出了爱火。纪梵希为这个打字员的角色设计了苹果绿圆领职业套装，搭配白色圆帽子和手提箱，以及一个淡黄色的中型手提包。这样的装束令赫本显得娇俏可人，又简朴大方。1965年，赫本出演电影《偷龙转凤》，此时他的片酬已经高达百万美元。在《偷龙转凤》里，赫本饰演的女主角妮可是一位时髦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收藏家，但却喜好临摹名作，制造赝品。有回，一个侦探假扮小偷威胁妮可，让她偷一幅她父亲的伪作，两人由此萌生情愫。在这部影片里，纪梵希为赫本设计了至少两打高级时装，并且亲自在现场担任服装指导。有天，剧组要拍妮可扮演清洁女工去偷雕像，导演打趣地说，很好，总算可以让纪梵希先生休假一天了。剧组成员都哈哈大笑起来。从1953年第一次叩开纪梵希工作室的大门，到1965年成为片酬突破百万的巨星，赫本绝大部分的电影服装都由纪梵希设计。清纯可人的女学生，初出茅庐的实习生，美丽精明的都市白领，富贵高雅的社交名媛，纪梵希为赫本的这些角色设计了上百套服饰，协助赫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经久不衰的荧幕形象。赫本的穿戴成为许多女孩效仿的对象，她的衣着始终走在时尚前沿，每次细微的变化都能引起世界范围的时尚风暴。在赫本走红的同时，纪梵希在时装界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许多名媛都成了他的粉丝，就连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也来找他设计服装。
Je me baladais sur l'avenue, le cœur ouvert à l'inconnu. J'avais envie de dire bonjour à n'importe qui. N'importe qui, ce fut toi, je t'ai dit n'importe quoi.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 au matin. 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l'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Aux Champs-Élysées.
赫本喜欢安静，讨厌被过多关注。早在1954年获得奥斯卡奖后，盛名之下的他生活发生巨变，接连不断的商演、通告和社交，让这个原本纤弱的女子濒临崩溃。赫本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双手颤抖，咳嗽严重，她的面容渐渐憔悴，身材越发瘦削。或许是为了缓解赫本的痛苦，他的未婚夫梅尔安排在这一年和他登记结婚。为此，纪梵希专门设计了一款简洁轻盈的婚纱，中长款的造型摒弃了一贯的极地拖尾，白色的高圆领让新娘看起来不那么羸弱。1954年9月，在瑞士的一个能俯瞰琉森湖的小教堂里，赫本穿着纪梵希为他定制的婚纱，手捧花束和缎面祈祷书，与梅尔举行婚礼。这天的赫本看起来精神不错，笑容满意。然而婚后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赫本的事业如日中天，丈夫梅尔却始终籍籍无名。在巨大的差异下，他俩的关系渐渐显露裂痕。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赫本一直委曲求全，苦苦支撑。直到1968年，梅尔爱上了一个西班牙女人，赫本才终于死心，结束了这段14年的婚姻。离婚后，赫本到希腊旅行，邂逅了一位心理医生安德烈多蒂。多蒂有着意大利男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我又恋爱了，我现在很快乐。原本我不相信爱情又降临在我身上，我几乎已经放弃了，赫本告诉朋友们。1969年，赫本与多蒂在瑞士举办婚礼，她的礼服是纪梵希为她设计的粉色短款连衣裙，配有垂领和软绸头巾。婚后，赫本宣布息影，回归家庭，一心当好家庭主妇。可是就在她怀孕时，她看到了丈夫流连夜总会的照片。她生下儿子后，丈夫仍然和各色女子鬼混。赫本与多蒂的婚姻维持了12年，在一次次争吵和原谅之后，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离婚。离婚后，赫本重返荧幕，然而她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1980年，赫本遇见荷兰人罗伯特，他俩很谈得来，赫本称罗伯特为灵魂伴侣。这回赫本没有结婚，他和罗伯特一起生活在瑞士的一个小镇里，那里有美丽的草地、新鲜的空气、清脆的牛铃声，阳光穿透薄雾倾泻下来，树叶轻轻摇曳。 赫本和罗伯特很享受这样的安宁。纪梵希有时会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赫本的婚姻分分合合，但是他与纪梵希的友谊却贯穿始终。纪梵希设计的第一款香水便是为赫本专门调制的。三年后，这款香水上市销售，纪梵希将它命名为禁忌。赫本免费为禁忌拍摄广告，很快禁忌获得不俗的销量。此时经纪人建议赫本应该去向纪梵希索取报酬，赫本果断拒绝。我不想要纪梵希给我任何报酬，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帮他建立起他的香水事业，那是朋友该尽的义务。赫本与纪梵希年龄相仿，两人很有默契。赫本向往宁静和自然，纪梵希的私生活则如清教徒般安宁有序。赫本可以为了试妆几个小时纹丝不动，而纪梵希则对服装的每个细节都把控得完美无瑕。从他们的合照里，我们看到纪梵希经常帮赫本整理衣领衣角，举止规矩，从不过界。媒体拍到的他俩最亲密的照片是纪梵希亲吻赫本的额头，不止一次，但每次都坦坦荡荡。赫本说，当我穿上纪梵希设计的衣服，会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纪梵希则坦诚，赫本是我灵感的缪斯。晚年的时候，人们看到这对老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1992年11月，赫本被确诊癌症晚期。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想返回瑞士家中过圣诞。可是医生却制止了他，因为此时赫本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不适宜搭乘飞机。一筹莫展之际，纪梵希派人送来了自己的私人飞机。就在赫本进入机舱的一瞬间，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鲜花。赫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唯有他始终记得我的喜好，把我当成小女孩来宠。回到瑞士家中后，赫本在病榻前又见到了纪梵希。赫本请人从橱柜里拿出一件外套，然后用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纪梵希说，拿蓝色这件，因为这是你的颜色，我希望你一生都会留着这件外套。一个月后，赫本与世长辞，享年63岁。1993年1月24日清晨，赫本的葬礼开始。他生前的亲人、好友都来了。那天，四个男人抬着他的棺木，走到大街，穿过小村，经过那些熟悉的小路，一直向教堂而去。走在前面的是赫本的两任丈夫，梅尔和多蒂。走在后面的是他的灵魂伴侣罗伯特，以及他一生的知己纪梵希。
C'est une chanson qui nous ressemble toi tu m'aimais et je t'aimais. Nous vivions tous les deux ensemble, toi qui m'aimais, moi qui t'aimais. Mais la vie sépare ceux qui s'aiment tout doucement, sans faire de bruit, et la mer effac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désunis.